后书十章一到十八节，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选读的哈，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打开圣经好不好，等一会那个巴利斯弟兄带我们一起来也是看这些经文，那 PowerPoint 已经打出来，大家就跟着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了。希望弟兄姐妹继续打开你手上的圣经哈，那我就把时间呢交给巴利斯弟兄，他今天带来的信息是面对批评，我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到爷孙两人骑着驴从前有爷孙两个人要进城去赶那个市集，天气很热，所以爷爷就骑着驴，小孙子就牵着驴走，但是走到一半有一个路人看见他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只顾自己的享受，他应该让小孩骑在上面才行，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走在地上呢？那爷爷听到想也是的，说赶紧呢就从那个驴背上下来，就把自己孙子抱上去，就骑那个驴然后自己就牵着驴走了。没走多远又有一个路人经过，然后这个路人就说这小孩真不懂事林子清就应该好好锻炼，自己就骑着驴让老人家在地上来跑。所以他们一听那个小孙子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呢于是呢两人就决定不如我们一起骑那个驴吧走了不远有一个老太太就看两个人骑在驴上面，这条驴那么瘦，这个人心也够狠的所以怎么可能要这样经得起两个人坐在上面的这种的重量呢？爷孙听了之后又觉得有点惭愧，所以两个人又从驴的背上面走下来了，谁也不骑了，两个人干脆就牵着驴走吧。走了没几步又碰到另外一个老头，那指着他们爷孙说就够笨的，驴是用来骑的有驴不骑两个人在地上走，这个人实在是脑筋想不开。所以他们两个人想想不如我们两个人抬着驴走吧 但是抬着驴走，没人说话吗？有了，人家说，你没有搞错 ，OK？ 你就算是不去骑，也牵着他走吧，又需要抬着驴去走吗？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做什么，都有人会说话的。如果你很在意别人说什么，你到最后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啊，有些人他一辈子就要活在人言当中啊，他这样说，他这样说，好像每一个人说的都是要很宝贵的意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要听，不要 hurt 人家的 feeling。 但是到最后呢，自己想要做的就做不出来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原则，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且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就是有人不满意的。我们都批评过别人，也都被人家批评过。夫妻之间，公司里面同事之间，你对你的上司，对你的下属，对你国家的领袖，在教会里面对教会的领袖，同工之间互相都有话。我们其实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社会啊，吹毛求疵啊，没事干了就很多 talk show， 就整天来评论天下大事，甚至于我们还付钱请人家来做评论家啊，评电影啊，评音乐，评艺术，评政治，评体育。偏偏我们今天矛盾的又是一个讲求爱的教育，我们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骂不打不闹，都是勉励鼓励的方式，所以啊，我们的小孩都是在这种包养当中里面长大的啊。你好，给你贴个星星 ，Good job， I can trust you， I know you， you have potential。因此小孩子就习惯接受人家的称赞，但是你可不要去批评他，你要督导他，想他做什么，反感，反弹的非常厉害。今天慢慢的人是拒绝意见批评的 self justify，他永远自我辩护，你一说他什么，他先告诉你，因为，甚至于他也不需要你的否定，更不需要你的肯定，为什么？他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他自己对自己挺欣赏，认为他是有高见，他想的方法跟你不一样，你是在地，他是在天的，独有慧眼，他有头脑，他有创意。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念，保罗说他们是自用自己来衡量自己，用自己来比较自己，他说那是说不通的。所以有些人就是 full of themselves， 在美国这样用那句话，他的里面就是充满了各种的自己，保罗说那是不通达的。今天在美国提倡的是言论自由，你总统要怎么样？不对，都要抓出来鞭策。所以今天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假如你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就是那些只可以称赞，不可以说他什么的，那 get ready， 他以后就是老公会骂他，他的老板会骂他，他去了很多地方做得不好，邻居可能都会批评他，他是一个经不起人家说骂的一个人。你想有这样的第二代吗？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必然逼迫你们。今天有些人是就是要说你的，就是要攻击你的，你没有给他做好准备，他是在温室当中长大的。不要说别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对吧？我们也是整天互相批评，夫妻之间是更不用说了。所以有人认为啊，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就是亚当跟夏娃， 他们才是过着一个真正幸福的生活，理想的婚姻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亚当从来都不需要听到他老婆说，我可以嫁给谁，我可以嫁给谁，好，我偏偏就嫁给你。然后夏娃也不要听亚当说，我妈煮这个比你好吃，你为什么不学学她的，哒哒哒哒。因为两个人都没有选择。批评意见有些是建设性的，为了我们好，为了使教会的事工，为了使那个东西做得更好，为了要替别人考虑着想，甚至于有些东西是引领我们离开错误，离开罪恶。这些批评要接受，要留心去听。但是呢，很多时候别人给我们的批评却不是这样，是破坏性的，有时候是证明他独有慧眼，他比你强，他经验比你丰富。有时候他并不是要去栽培你，他是要表现自己，甚至于用话来伤害你，回报你，攻击你。那些不一定要去听的。但是无论是直接听来或是间接听来，批评的时候怎么应付呢？我想世界有世界的智慧，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讲究圣经的智慧，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当中，从里面来领受怎么样来回应。保罗也遭人家批评，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读哥林多后书，就看他怎么来面对别人给他的批评。我们现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雅各书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口不犯罪，我们就圣洁了。但是主，这一张嘴，我们的心常常在你面前有过事，我们不是完全人。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更加像你，更加像我们的恩主。所以求主今天你有话就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来说，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也许先来看头一点，就是为什么今天人彼此之间会互相批评呢？如果你了解当日保罗为什么受批评，你大概会也会明白今天你为什么也会遭到别人的批评。头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件事、某人、某物使你失望，特别是离你的期望相差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人都很容易替什么事情定下一个形象，那常常呢都希望那个事情或者人事发生跟自己的形象相符，但是有时候不会是这样的。很显然哥林多有一些信徒，他在批评保罗的个性，他们批评保罗什么？说他是一个不一致的人，是一个 inconsistent 的人。所以你看保罗自己怎么样重复他们的批评，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勇敢的。因为他们受到保罗的兴趣的，哇，这个人怎么讲话那么创，那么直接，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直接见面的时候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就是人是他的这个人跟他的话对不上号。你那么有时候我们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然后那种的感觉啊，就使我们对人事物就更严苛的指责跟批评。你没有曾经读过某一些人的小说或是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谈完电话，诶啊，蛮欣赏蛮怎么样的，直到你有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你发现啊，不是你想象那样的，那你就对这个人就很有意见。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武侠小说啊？我们早期来的时候，在美国生活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事情干呢，就是看一下武侠小说了。 啊，什么小李飞刀啦，神雕侠侣了什么的。那我们知道武侠小说里面的最出名的那几个人，这三个人呢，那当然呢，哈，金庸的话，在我香港的时候刚刚离开，啊，就是走了，哈，这个人，他们说是，古龙很早就已经离世了，所以呢，现在只是那个倪匡。那这些小说哈，小的时候去看，哇，里面那些什么楚留香什么人呢，都是风流倜傥，非常什么厉害的。那你心里面就想，那这几个作家是怎么个样子的？这几个作家就这个样子的，你觉得他们很像？啊，那我头次就很好奇上去去找的时候，怎么长得那么丑？啊，我相信他们其实不是长得很丑了，但是他的这个你觉得他们啊很丑，是因为他们形容的那些的人物是那么样子的，可是呢？你会想到说，跟你自己对他们所定下一个形象就有点差距，所以哦，我自然就觉得他们很难接受这样感觉。你这么按传统哈，保罗的长相是不好看的。我上网去找一下保罗的这些图片，那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凶啊，啊，矮呀，然后呢就是胖胖的，然后呢有一个鹰钩鼻子，哈，那个目露凶光这样的。一看就知道是有个性的人，你看他觉得一个温和的人吗？就算是觉得说还可以，你觉得挺严肃的对吗？就是在我面前少来那种感觉哈。不知道我是不是跟他讲的差不多哈。所以啊，这么有个性的人呢，很难被人家哇，他是很有感情哦啊，他是很有很温柔，不会的 ，OK。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人呢、啊，咄咄逼人啊。这个人呢、啊，其实啊，相貌长得不什么呀，不要理他、啊。你知道吗？其实哥林多的信徒批评保罗个性不稳定，说他是算命人，那是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里面呢、啊，他们就是把保罗定了一个形象。但是见到保罗的时候，跟他一些接触，听他讲话，看他的信，哎，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们对他就有点失望。如果当你对一些事情驾驭过高的期望，然后他对最后不符合你的理想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这一个的挫折感会使你对那个事情极端的批评。啊，这个地方风景好漂亮哦，这个餐馆很好吃啊，啊，这个人是哪里毕业的，他有多少年经历，他的作品啊很受好评啊，可是呢，咦，到最后觉得货不对版的时候，你就对他的意见是更强烈，因为事前啊你有太多对他的期望了，但是结果呢稍微不满意的时候，你就觉得就差很差，其实客观来讲没有那么差，但是主观上面你的过不了去。主耶稣也曾经被人家批评了，是自己人批评了。那些人为什么到最后失望到程度还出卖他，还把他杀了，就是因为他不像先知里面所提到那个荣耀的弥赛亚，他这个人是降生在马槽，在那个不什么好的这个拿撒勒长大，他只是一个约瑟木匠的这个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呢，就对他就有非常大的不满意，甚至反感。其实他没有那么讨人厌，他怎么讨人厌呢？但是在一些人的眼光里面，就容不下他，是因为这个期望跟失望差距很大。那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互相批评，就是我们喜欢把人跟别人来比。攀比，所以在第十二节啊，保罗就提醒他们说，因为我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贱的人同一相比，他们是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我们会很喜欢把这个东西跟那样东西比，把这个人跟那个人来比，哇，这个人能讲能叫能唱能弹能写能煮，相比之下这个人就很失色了， 然后呢就对这个人呢非常的有点 favor 哈，但是对别的人就好像不去理他。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里面会活在别人的阴影底下，特别是上面那个人挺厉害的，那你要接过手，哇，就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听说女孩子找对象都是找一个像她父亲的，是吗？特别如果她非常崇拜她的父亲，所以她这整天会把她的配偶跟她的父亲来比。男孩子也一样的啊，如果她妈妈是很好的，她很欣赏的，你就惨了，她永远就把你跟她来相比。我跟我三姐只差两岁，我读书都是跟在她后面的。比他第一年，他从小读书聪明，读书好，小学六年级都是考前面一二三名的，我是倒数的。所以呢跟着他后面是挺有压力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叫完他说，哦，你这是谁谁谁的弟弟，然后一看怎么那么差。活在别人的这个 wear a big shoe, it's very difficult。哥林多的信徒强烈要把保罗跟那十二个使徒来比，批评他，你是耶稣召的门徒吗？你是自封为使徒的呢？你有什么权柄教导我们啊？人常常跟人家比。有一位工厂的老板啊，他习惯每天呢就按着对面街那个钟表店门口所挂的那个钟来调自己的手表的。那有一天他在工厂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听收音机发现报时的时候跟自己手表差了五分钟，原来他发现自己手表慢了五分钟。于是呢他就走到对面街，就跑进去跟那家钟表店的老板说，哎，你门口的钟不准哦，你门口的钟慢了五分钟。整治这个钟表店的老板说，怎么可能，我每天都是按照你工厂午饭敲钟的那个信号来调我的钟的，你想要跟他比，他也想要跟你比，所以人比人是比死人。父母不要整天把小孩跟谁谁谁来比，你不要把你的配偶跟谁谁谁来比，因为是你挑的，是你生的，你比什么？承受你的基因，跟你相处对你有忍耐接纳，比什么？所以啊，我们只要跟圣经看齐，这个是一定要比的，因为他们是我们人生的指南。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如果要比就比天父吧，就不要跟别的人来比。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人这样批评的时候，我们要回来想，真的接受了批评，我们又不那么容易能够接纳呢？头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别人的批评或是意见触到你的痛处，特别是自己非常缺乏自信心的哪方面。如果别人批评保罗是没学问，没有爱心，不需要去理他，保罗是一笑置之。这个是严格学过，学问很高的，可以讲几国语言的人，你说他没学问，你少来。可是哥林多的信徒批评他什么？他的相貌、身材，这是不能更改的事实，有真实的成分。怀疑过他的动机，批评他的过去，那是不可变的事实，因为他曾经逼害过教会，对吗？把人压着绑着基督徒去送死的。然后他又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人，他真的蒙主呼召，又那么寻常不寻常，没有人经历过的。所以圣经人说，谁晓他是真的得救还是没有得救，他可能是祸顶了。然后他恰好 很有爱心，又为耶路撒冷的需要来筹捐款。人家说把那么多的钱交给他，是可以信任他吗？当别人批评我们非常有自信的那些地方，我们通常一般不会去理的。可是我们很有反应的时候呢，是什么？就是哇，有自知之明。很多人说你脾气不好，很多人说你怎么怎么啊，那个不止一个人说了，很刺激你。为什么？因为有真实的成分。弟兄姐妹，还有也看谁说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是来自至亲的人，别的人也不在意了，但是那些跟你一同生活在你周围的人，你会说，连你都这样说我，连你那么不理解我，那个是很难受的，那个的打击是很强烈的，因为你应该是一个可以接纳他人，却是最不接纳他的，最排斥他的，最常常批评说他的。有时候越亲的人给我们的批评是越尖锐的，伤害越深的，越无情。他为什么要跟你客气？对吗？你不高兴，明天还要回来吃饭，然后还要睡在同一个床上面。别人你严厉一下，不跟你做朋友，疏离你，各行各路，对吗？家人没有选择，所以他说千万不能够请自己的家人教你弹琴啊，叫你开车啊，对吗？你都知道，哇，一个呢吓得那个脸色苍白，另外一个气得满面通红，okay？ 是不可以的。有些东西就要交给别人，为什么？因为自己人对自己人是非常严苛的，有些的话讲出来是很难听的，但是就在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就扔出来了，收不回的，而且每一次都讲，就算是无心都变成事实了。多听几回就是这样。当一个人的意志被击打，他说那我为什么在你面前要做好呢？我为什么尝试要去改变呢？我为什么需要讨好你呢？所以其实是你自己越在意的，就越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动机要为你而改变什么，而做什么。当日保罗把福音传到哥林多，教会是他建立的，换句话，他是教会里面的创始人，如果用属灵关系来讲，他是他们的父亲啊。我把你们生下来的，说你今天跟我讲这些话，对我来讲是多么的伤痛呢？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互相批评，刚才讲了，从期望上面啊，等等等等，有时候为什么在我们这一方又不能够接纳别人呢？是因为这些。但是毕竟批评还是来了，来了怎么样去面对啊？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怎么去面对，他怎么来处理。有人对处理批评个人的意见跟一些的谣言看成是同类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我看你同意哪一个。有人认为啊，谣言或是批评像传染病，你不要让他这样散开出去哦，今天是这两个人讲你，以后的整个公司都讲你，所以呢你这先发制人，一听到的马上 stop 住。但是有些人说，谣言呢就像那些很湿的泥泞一样，你自己踩到那些的烂泥巴里面， 你不要整天去擦去擦去去甩，你越弄越 messy 的，因为它黏糊糊的，它就是越弄就越 muddy， 到最后的话都搞成一个烂摊了，都不知道怎么收收拾，你就让它自然风干嘛。没了水了，干的时候呢，一刮，走到几步路，然后都像灰尘一样就踩下来了。请问你认为应该怎么对付呢？啊，你同意是像先发制人的举手。我知道我们教会都不流行这种东西的，要学一下人家举手。那如果你觉得说是要让它自然风干的呢？啊，很多人都不举手，那个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Okay。先听听他说，他怎么说。其实呢，两个都需要，看你懂不懂得去分辨何时你要去对付，何时你不用大便，这个是一个智慧的，从来没有处事就那么一套方法的，那是知识，我们查的智慧跟知识的分，你怎么 apply 那个的技巧？不是所有的批评都需要去回答，其实 95% 的时候不要去理他就 OK 了。耶稣出来传道三年，也常常被法利赛人祭司所有人攻击批评，找他的把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有些人说他亵渎，他接待那些税吏跟那些妓女同时吃饭，同桌吃饭，他们就说批评他是荒宴酗酒跟罪人为伍，你怎么样做都不会合格的，他有话要说你，他总是找到话说你的。但是批评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有人说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甚至有人说他是私生子，奉子成婚等等啊。但圣经说耶稣常常没有理睬别人的批评，所以彼得前书就说啊，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悔恨的话，他自己把自己交给那审判人公义的主，这是耶稣基督里面他的门徒给他做证明的。但是我们看圣经记得有时候，特别有一次，当文士批评耶稣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严厉斥着他们。哈，所以耶稣不是常常都不吭声的，他到一些需要的时候他要起来讲话的。他说世人一切的罪都亵渎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却永不得赦免，那是很重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啊，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我们只要照着神量给我们的界限啊，然后我们并没有过了自己的界限，因为我们早就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起来要挑拨离间啊，保罗跟他们其他信徒的关系。但是今天教会我们说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保罗有理由是可以做他们的牧者。但是如果会有对牧者成了怀疑之心，保罗是很难继续在牧养教导他们的，是不是？因为关系破裂了，信任没有了，后面什么的劝导都不可以发生的。如果人家批评他是自认为使徒的啊，说他有什么不纯正的这个动机，他必须要在他们面前把他澄清解释清楚，因为那是关系，他跟他们关系是牧人跟羊，是父亲跟属灵的孩子。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保罗的，你要分清楚界限，是你可以批评的吗？是你该批评的吗？你的意见一定要采纳吗？因 很多的批评，不是要去理会。但是有时候那些的评语，假如影响了神的事工，破坏了教会的见证，伤害到其他的人，你一直要去面对了，因为那个是已经超过你的本身，它牵涉到其他人事物的，弟兄姐妹。但是有很多别人对你自己身上所讲的东西，就吞了吧，就吃掉了吧，他大概误会了，他不明白，他不了解我，或是等等等等，何必结怨呢？相信你也有可能机会说了什么东西使他不高兴，或说刺激一点点的，那又怎么呢？就是你他他他。但是如果你的东西是牵涉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那你就要看清楚，事事要去面对的。保罗另外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面对批评的呢，是这个态度。他有两种态度。第一节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我们这时候发现谦卑跟勇敢好像很有矛盾啊，对吗？一个人可以谦卑的同时又勇敢吗？可以的。谦卑不是懦弱或是妥协。其实一个真正在灵性上面谦卑的人呢，他其实很多时候在真理上面是站立得住的，反而大声讲话没有用的，你听他讲吧，其实自己是没有原则的，你看他做事就知道。我曾经上一次讲篇道就是说嘛，不要常常听他说什么，说太多了，留心去看他做什么，因为他做什么才是他的真正的本相，他的内涵就是，而不是很多意见。我们看到马，如果一个木马它没有被训过，它是跑得很快的，很有力的 stallion， 对吗？可是如果你没有顺服它，它的这种的能力虽然有，但是不受控制的，有的只有勇敢，对吗？可是如果你把它顺服好的以后，它就有一个 restrict the power，它里面是有一个自制的能力，那是勇敢。它的外面是受顺服的，讲话节制的，它很多的表现是有这一个的成熟的，但是里面那个原则是不变的。这些人就是保罗这里所提到的。勇敢不需要暴躁，不需要对人严苛无情。勇敢是对付罪，不是对付人。那主耶稣就是这个例子了。保罗不是不敢说，他不是不暴躁的说，他是有自制的说。所以他讲到，如今我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去劝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分别澄清事情，不是要去攻击人。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是要学习谦卑，但是对事情要有勇敢。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人事不分。还有保罗另外一个的态度，他面对批评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凭着血气的，因为血气是这个世界的方法。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很多人说I have to defend myself， 我一直要替自己辩护，需要吗？什么是属世的征战呢？报复，以牙还牙，你狠狠的，我也狠狠的，这些都不是主耶稣教导的。英国的出名的首相这个丘吉尔，他呢跟那个 Esther 啊 Lady Esther 是出了名字，两个是针锋相对的，讲话是非常不客气的所以呢两个都是很会讲话的，两个讲的话呢对方都是 这些是这个政治里面顶端的人物啊，可是呢常常那些话都被人家拿来做笑谈。有一次呢，这个 Esther 夫人去讽刺这个的丘吉尔，他说如果你是我老公，我肯定在你的茶里面下毒。丘吉尔不放过，如果你是我老婆，我就赶快喝下去死掉算了。有时候你回了人家的话狠狠的，心里面好舒服啊，好过瘾。但是下面面对是更厉害的话，对吗？有些人采取一些极端的行动啊，好心做坏事哈，反对堕胎就把人家的那个医生杀了啊，放火烧了人家的，你觉得很莫名其妙哈，就是用那种极端的手法，这血气的。当时这个金博士哈，他去这个 Selma 这个桥里面啊，为了这个平等待遇啊的时候，他是跟他的跟从者跪在那里祷告的。虽然那些的民警是又用棍用枪去殴打他们哈。但是他懂得圣经里面说，我们不以恶报恶，我们是要以善啊来报恶。所以第四节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啊，所以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征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去讨回一个公道，我们不是要去好像自己喊冤这样，你也不需要泄愤，你也不是说我要赢哈，你讲的厉害，我给你讲的更有力，不是。我们是要将人的心夺回，这是保罗是说的。我为什么跟你之间闹意见呢？啊，我希望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让你什么？让你不是顺服我，我不是讲到你服我，我讲到你回到圣经。你体贴上帝的话吗？你觉得你这样的想法跟那个什么东西是合乎圣经吗？合乎教会吗？是顺服领袖吗？我们是要人把那个心给夺回，不是说你赢我赢。所以保罗说，主给我们权柄，我们带领的，做父母的，在公司里面，在执政的，在社会里面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造就人。神给我们的权柄不是去压制人、逼害人、破坏人，神给我们这个权柄站在这个地位讲话，是希望能够造就别人、建立别人的弟兄姐妹。那什么是属灵的兵器呢？那以弗所说第六章十三节就提了很多了，我们手上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手拿着什么，头戴着什么，腰要束着什么，他都讲得很清楚。信德啊，讲到这个恩典、真理、救恩，其实讲的最清楚就是基督徒的品格。我们最好的属灵征战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品格。无论别人怎么批评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只要在我们品格上努力，不要用嘴去赢，用品格努力做得更好，你就会站立得很稳了。所以彼得去劝勉那些信徒啊，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啊，你何事上人家批评你，你就在那个诬告你的事情上面做得更好。为什么？你就用好的品行去堵住别人那张嘴，不要用你的口跟他去斗，把事做得更好，叫他无话可说。然后以弗所说提醒我们还有圣灵的宝剑，对吗？然后随时多方的祷告，神的话，圣灵当中祷告，也就是我们作战的武器。最后一点，保罗怎么来面对哥林多的批评？他说，我要持定最终的目标，看清楚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把那件事情给完成，给做好。我记得李希米当初里面去建造城墙的时候，他的仇敌啊笑他，你所建的墙啊，狐狸上去都会劈倒。一次两次三次送信不封口的，那每一个交到手上面都拿出来可以看一看，很毒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去使那个尼西米泄气。但是尼西米怎么去应付呢？他回了一句，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就说随你说吧，我 I cannot stop, I have to continue, I have to finish my job。 所以有时候啊，我们 对付批评最好的方法，就专心把神托付给你的事给做好，把全副的精力，不要去踩他，去踩他，应付这个那，跟他说明，跟他辩护，不用，你就把所有的放在神要你所做的事情上，那就好了。1907年，这个陆军上将 George Washington Gatlin， 人家找他要去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他碰到的有气候、地理、经济各方面的困难，但是他最大的挑战不是那一些，那些都可以面对的，就是那些人给他的讽刺。人家说，那么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你可以建立吗？你好像要去像古埃及要去建金字塔，像中国建长城一样，是 impossible。但是他不取理别人的批评，他人生有一个格言，就是说用成果来堵住别人的口。所以1914年他就建造了这个巴拿马运河，比预期的早了2年，而且比预算的经费还低。事实证明一切胜于雄辩。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目标？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要讨主喜悦。我们不要整天讨人喜悦，你整天讨人喜悦，你就很在意他说什么，他什么，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他之后有什么样的意见。我告诉你，你不是为他而做神的事工的，你是为神的国度，你要听上帝的，要听他的。我们今天要讨谁的喜悦，弟兄姐妹？保罗在17节提醒我们说，夸口的要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在意是不是人蒙悦纳，是上帝悦纳我们。主讲的话才算，主的肯定才是最重要，主对我的满意重要过人对我满不满意，甚至你自己肯定你自己都没有用，你觉得你做得很好，这部分我怎么很有把握，都没有用，上帝说了才有用，他喜悦了，那才是你真正的一个评价。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呢，我们要有信心了，因为人讲的很多话不一定是真理，只是他的意见，但是我们有信心，你能够持定目标，是因为你知道真理永远得胜。那讲一个出名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呢 Madeline 啊，这个 O'Hare Murray O'Hare， 他因为嫁过好几次，说他 last name 呢啊堆的一堆的。这个人呢是什么出名呢？他是被称为是 most hated woman in America， 是因为他就1960年的时候呢，替他的儿子大儿子呢去告这个 school district， 他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在学校里面强迫我的孩子读圣经和祷告。他赢了，所以1963年他们就宣判在学校读经祷告是违反宪法。他很得意，成为异业的名人，他创立了这个American Atheist Society， 啊，美国无神机构，他做了他头一任的会长。啊，不用说这个人的生命有多差了哈，他之所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婚姻里面很多的东西，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不同父亲的等等，他自己曾经也是跟一个人都有背景的，有些人的强烈反应呢，有时候呢，你了解他是可能有点原因的。那他这个人的最后遭遇是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机构很多人捐钱呢，特别是个反宗教的一个角，就是这些在那个财务上面的一些纠纷，最后呢他被人家绑票，到最后撕票，他的第二个儿子跟他的一个孙女，这三个人被人家气，是这个是 很轰动的新闻。所以恶人自有恶人磨，所以说有些东西你就要给上帝嘛，有时候说不清你就很冤啊，别人在你身上里面讲了呢，不要去那边了，上帝自己会是伸张正义的。但是呢，好像那个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觉得挺 depressed 啊。但是我为什么说真理永远得胜，就是他当初是替了他大儿子去告政府，而且告赢的。但是他那个在学校人家强迫他要读圣经要去祷告，那个看当了浸信会的牧师，他妈妈建立一个 American Atheist Society， 他建立一个 Freedom of Religion Society， 这神的作为。他无论认为他自己怎么得胜赢了多少什么什么，很多人联盟等等的，更是上帝给他狠狠打了一巴掌。就是你当初你要强迫人家要强迫你孩子那个起来，就是当了神国度的人，好笑吧？很多时候就是你信心坚持，你就知道那个事情的结果你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上帝是看到永恒里面去。所以姐妹，不要太在乎别人跟你说了什么。主耶稣是最好的例证，他被挂在上面的时候，那些人走过的人都讽刺他，你呀，你有本事自己下来吧，三日要拆毁这个圣殿，哈哈。但是主耶稣怎么对待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乱讲什么，你何必要介意那么多呢？当然历史事实证明给我们看到，三天之后就复活，然后就说明一切，那些曾经嗤笑的人无言可对，因为真理永远得胜。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在意别人所说的？只有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应对了，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主给我们有智慧，什么时候该要答辩，什么时候该不去理会。主啊，巴不得我们有从你圣灵来这种的智慧，我们常常在你身上向你看齐，感谢你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让主的恩惠降在我们教会当中，使我们每一个批评别人或说受批评的时候，想起你圣经的教训。感谢主的提醒，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